《农村圣经学院之小仙之书》第四课。
弟兄姊妹平安，又到了小仙之书的课程时间了。为你主持这个课程的是我江重生，欢迎你的收听。今天呢，我们是第二次去研究何西阿书。我们知道先知何西阿的出现，正是北国以色列历史面临最深重危机的时代，整个国家的堕落已经使到神的愤怒审判是势在必行了。何西阿知道神的审判要来，他的感受就好像被悲伤撕裂了心肠肺腑一样。在这种悲剧将要来临的前夕，何西阿先知苦口婆心地劝那些顽固的百姓悔改，警告他们那叫人心胆俱裂的亚述大军即将兵临城下。但是呢，没有人理会他的警告。何西阿心中悲伤，大概呢可以说是相当等于150年后的耶利米了。何西阿心中的悲叹大概可以从今天我们所讨论的经文中看到。今天我们所要研读的是何西阿书四章到第十章中的信息，题目就是百姓的罪恶与报应。何西阿书第一章到第三章是说到何西阿借着自己家庭的悲剧指出了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已经达到了神不能够容忍的地步。但是呢，神仍然愿意显露他的慈爱。何西阿书一进入第四章，我们发现何西阿的语气跟以前呢不同了。在何西阿书的前三章是有寓意叙事的题材的，而内容中的逻辑呢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从何西阿书第四章开始就没有了这显而易见的文体。有一些解经家这么说，从第四章开始内容呢都是一些讲章、回顾、请求、谴责、讽刺、讲述历史和应许的组合，他们之间没有什么逻辑性的关联，因此呢也不容易把它分成段落，他们可以自成一组。而言辞的严厉直率是其他的书难以相比的。这部分的内容没有什么韵律，也没有什么条理分明的辩论。何西阿情感的逼切似乎连希伯来诗篇那简短的平行法也觉得是太长和累赘了，他要连珠炮似的把他心中所积累的话立刻说完。那么这位解经家这么分析的确能够说出这一个段落的特色。事实上我们不容易把这个部分的内容分成段落的，如果你发现自己有这方面的困难，千万不要气馁，因为在这里呢我打算把我的分段方法说出来，希望作为你研读这几章经文的参考。我认为呢何西阿书第四章和第七章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段，这里呢是神向以色列人的责备，接下来第八章到第十章呢是说到了神极其严厉的审判必定速速地临到他们。好，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段落这么分好了，我们就会以这样的段落跟你思想何西阿书第四章到第十章的信息。音乐之后我们就来仔细的查考。何西阿书第四章和第五章呢是耶和华神向以色列人的第一次责备。神的责备大致上可以分成五个方面，第一是对全国，第二对祭司，第三警戒犹大， 第四，对祭司、人民以及王室。第五，以色列必受罚。为了让我们容易看出何西阿他陈述的层次，我们不妨就花点时间去看看每部分的重要经文了。首先我们看看耶和华神向以色列人的责备的第一个方面，那就是何西阿书的第四章一至三节，这是对全国的责备。何西阿书四章一至三节经文这么说：以色列人呢，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但其假士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因此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必都衰微，海中的鱼也必消灭。好，接下来我们看神责备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对祭司的责备。何西阿书四章四到六节经文这么说：然而人都不必争辩，也不必指责，因为这民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你这祭司必日间跌倒，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我必灭绝你的母亲，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方面，那就是对犹大的警戒，是在何西阿书第四章的十五到十九节。以色列啊，你虽然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不要往吉甲去，不要上到伯亚文，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以色列倔强犹如倔强的母牛，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如同放羊羔在宽阔之地。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他们所喝的已经发酸，他们时常行淫，他们的官长最爱羞耻的事，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他们因所献的祭必致蒙羞。接下来我们看神责备的第四个方面，那就是对祭司、人民以及王室的责备。我们一起看何西阿书第五章第一到四节经文这么说：众祭司啊，要听我的话，以色列家啊，要留心听，王家啊，要侧耳而听，审判要临到你们，因你们在米斯巴如网罗，在他伯山如铺张的网，这些悖逆的人肆行杀戮，罪孽极深，我却斥责他们众人，以法莲为我所知，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以法莲呢，现在你行淫了，以色列被玷污了，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最后我们看神责备以色列人的第五个方面，那就是以色列人必受罚。我们一起看看何西阿书第五章的第八节到第九节的经文，还有就是十四到十五节。何西阿书第五章八到九节经文这么说：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在拉玛吹号，在伯亚文吹出大声，说便雅悯呐，有仇敌在你后头，在责罚的日子，以法莲必变为荒场，我在以色列支派中只是将来必成的事。接下来我们看十四到十五节经文说：我必向以法莲如狮子，向犹大家如少壮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搭救，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 弟兄姊妹，这个呢只是何西阿书第四、第五这两章中说到神对以色列人所表达的愤怒。如果我们留心的按照这几个方向把有关的经文再看一遍，我们就可以知道先知何西阿的思想层次是怎么样了。事实上，何西阿正是语重心长地宣告出以色列人的罪状。这种向不同的人宣告不同责备的方式，在第六章和第七章里头是再一次讨论到了有关以色列人的罪状的。那么面对着这样的一群犯罪的百姓，难怪神对他们要施行审判。在何西阿书第五章第六节这样说，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却寻不见，他已转去离开他们。神已经转开了这群犯罪的百姓。另外在第五章十五节那里也这样说，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从这里我们看见神回到原处，等待这些人自觉有罪，但是很可惜这些人都没有真正的悔改。有的解经家呢就这样说了，在何西阿书五章最后一节和六章一节，这应该有一个说字连起来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在这里呢好像说以色列人愿意归回耶和华那里，但是这种归向耶和华并不是真心的。因此接下来在何西阿书第六章的第四节这么说了，主说以法莲呢，我可向你们怎样行呢？犹大啊，我向你怎样行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我们看见神对他们所谓的归回表示叹息。在这些以色列人的观念里头，他们只是以为神不会真正的责罚他们，只要他们表示归回，那么神的怒气呢就会停止了。所以在六章第一节那里就说，神必医治也必缠裹，谁知道呢？神却指斥他们的罪。在第七章的第十节这么说，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在七章的十六节又说，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神早就看穿了他们根本没有真正的回转过来。另外一方面，我们再看看神对以色列人的叹息。比方说在何西阿书四章一节这么说，以色列人呐，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因这地上无人认识神。接下来在第四章的六节经文又这么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从这里我们看见神所叹息的就是他们根本不认识神。不过他们不是没有知识，而是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神。虽然在何西阿书六章一到三节那里说到，这些以色列人说他们要归向耶和华，并且说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可是神却指出他们这么说法呢是以虚伪的表现。我们看六章第六节，神在那里再次的重申，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在这里神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的错是在什么地方了。 兄姊妹，综合起来说，以色列人到底有什么罪呢？那是由于他们不认识神，他们就犯了很多的罪，这些罪呢是诫命所禁止的。这些罪行的原因都是因为他们忘记神的律法。我们可以参看何西阿书四章的二节和六节。另外，他们还有异教的迷信敬拜，这使他们更加的堕落，例如在献祭上烧香。我们可以参看何西阿书四章的第八节、十三节、十四节，还有第五章的第六节。我们看见这些偶像的崇拜地方呢，是分布在山顶高冈，在米斯巴和他珀，在吉甲以及伯亚文等地，这些都是他们著名的敬拜偶像的地方。不但如此，他们还求问这些木偶、木杖。我们可以参考何西阿书第四章的第十二节的经文，他们以为这些东西可以指示他们路向。另外还有，他们在醉酒之后有奸淫的行为，这些都是使神和先知何西阿痛心疾首的。他们主要的罪呢是奸淫，行羞耻的事。他们失迷，离弃神，倔强，悖逆，诡诈。他们所犯的罪都是与淫乱有关的。女性固然犯奸淫的罪，但是男性呢似乎更应该多负责任。在第四章的第十四节那里这么说，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我却不惩罚他们，因为你们自己离群，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这无知的民必致倾倒。所以呢，这一种异教行淫的风气实在是可怕的。我们把这些罪行跟我们以上所讨论的做一个比较，我们大概就可以比较有次序地看出当时他们这些以色列人的心态了。首先，以色列人没有人认识神，这是神指出他们最根本的原因，所以呢，这是万恶之首啊。他们既然不知悔改，任意行恶，耶和华就立意刑罚他们，离弃他们。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假意说要归回耶和华那里，要追求认识他，因为他们以为再过两天或者是第三天，神就必使他们兴起。但是他们的归回是虚有其表，因此耶和华就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但是耶和华的爱使得他不能完全的放弃这些以色列人，他要归回医治这些以色列人。正当耶和华要归回，但是以色列人的罪又再次重现，使耶和华不能归回。在何西阿书第四章到第七章那里，就是以色列人的罪而深到无可饶恕的地步，他们的恶已经是使神没有办法容忍，只有等待审判的来临了。最后呢，我们看见神用了三个比喻说明他们的状况，这三个比喻很有意思。第一个呢是没有翻过的饼，这是在何西阿书第七章八到十节的。第二个比喻是愚蠢的鸽子，是何西阿书第七章的十一到十五节。第三个比喻呢是翻倍的弓，以色列人既是顽梗悖逆，神的审判真的很快就要临到了他们的身上。 弟兄姊妹，何西阿书第四章到第七章是说的以色列人的罪已经达到了极严重的地步，那么下面的第八章到第十章呢，就是说神极其严厉的审判必速速地临到他们。第八章的一开始就这样说，你用口吹角吧，意思呢表明刑罚已经临近了，要吹角唤醒那些沉睡的人。从第八章开始，几乎每一节或者是每隔一节的经文都用很重的字眼来表明神的愤怒。我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比方说第八章的第一节经文说，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接下来八章的二三节，他们必呼叫，后面还说仇敌必追逼他。下面第八章的第五节经文说，撒玛利亚，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我的怒气向拜牛犊的人发作。再下来八章的六七节，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他们所种的是风，就是发苗也不结实，即使结实外邦人必吞吃。再下来第八章的十三节经文说，至于献给我的祭物，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现在必纪念他们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再下来第八章的十四节经文说，我却要降火焚烧他的诚意，烧灭其中的宫殿。我们从这些经文里头都可以看见，在先知书里头用这样严厉的字眼，何西阿可以说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了。何西阿书第八章到第十章的经文，在这一段经文的主要信息呢，我们可以从第九章的七到九节那里看见。在何西阿书第九章七到九节经文这么说，以色列人必知道降罚的日子临近，报应的时候来到。民说做先知的是愚昧，受灵感的是狂妄，皆因他们多多作孽，大怀怨恨，以法莲深深的败诉，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另外，我们从何西阿书的第九章开始，我们可以看见神预告了亡国的痛苦。基本上他们所受的刑罚可以分成下列几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不得住耶和华的地；第二，不得向耶和华奠酒献祭；第三，不得善终；第四，成为可憎的；第五，漂流在列国。另外，在何西阿书第十章里头，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神要使用亚述王作为惩罚以色列人的工具。神在宣告亡国的情形之前，再次的宣告以色列人的罪状，让他们知道这种刑罚是罪有应得的，他们是无话可说的。不过我们看见神在刑罚中仍然有恩典，比方说在十章十二节那里经文这么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很明显，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一种呼吁，但是以色列人却仍然行恶，结果遭受了灭亡的刑罚。其实神仍然有慈爱，仍然有给他们的机会，问题是当时的以色列人能不能够把握得到。那么预告一下，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里头呢，我会以神的公义与慈爱的胜利这个题目来思想剩下来的几章的圣经，我们将会看到神的爱是怎么样得胜的。好了，弟兄姊妹，我们从何西阿书第四章到第十章那里呢，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那就是一个人犯罪的开始是在于人不尊重神，并且故意的不认识他。在这种的情况之下，人很容易做出种种不尊重神的行为。如果长此以往，神的刑罚就会临到。我们不要以为犯罪者都是那些不信的人，在一些所谓的信徒中，就好像昔日的以色列人那样，他们会犯罪得罪神。 那么作为教会的领袖，我们实在需要为全体警醒，对信徒有良好的教导，让人行在神的公义中，讨神的喜悦。好了，何西阿书4-10的内容呢，大致上我们在这里呢就看过了。真但愿书中的教导能够成为我们随时的指引，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见解，免得我们重蹈以色列人的覆辙。在下一次的课程时间里头，我们会看何西阿书剩下的那一部分，就是何西阿书的11-14。我希望你在下次课程开始以前呢，做个预习的工作，把这几章的经文多看几遍啊。另外呢，我们课程为你准备好了课程的大纲，如果你需要的话呢，请来信本电台向我索取，我会寄给你的。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